训练，求你再向我们说话。主耶稣，叫我们的家，叫我们的选择，哦，都是为着神国的开展。主耶稣，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家，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主啊，都愿意为你摆上，至终在我们的身上，经过变化，成为你荣耀的心腹。哦，主啊，迎接你的再来。早上哦，开通我们的耳朵，因为这些的话一句一句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引导我们的选择，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这上好。阿们，感谢主。这个，当我们在预备这样一篇的信息的时候，就问主啊。主啊，那到底你盼望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向弟兄姊妹们说怎么样的话？那当然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已经选完了，已经成家了。那所以啊，当越是这样的时候，里面其实 越忐忑，到底今天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要怎么样 来说。但是啊，当在这样寻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教会中还有许多的需要，其实是需要像这个诗歌所说的，需要有许多的老仆人。那这个老仆人啊，也不是随便做的，你如果去读这个 亚伯拉罕嘱咐这个老仆人啊，回到他的父家去帮他找他的媳妇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个老仆人并不简单，而且啊，这个老仆人真的在回去的路上他也有许多的祷告，对不对，求神给我遇见一个好机会，对不对？他也跟神祷告说，哦，这个需要有怎么样的预备让他能够遇到，那所以呢，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对不对？夜幕低垂啊，但是这个老仆人真的一去啊，就在井边遇到了一个好机会，就把利百加，娶回去了，带到以撒的帐幕。那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一面来讲，如果我们单身，我们要面对选择我们另外一半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已经慢慢的，有一些的服事，你也会发现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为着神的需要，为着青年人的需要，在那里看是否应该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进到婚姻生活的里面。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事上我们也需要受训练。我们不是，发自自己的热心或者，自己看为好的，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从神来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来服侍这件事情，才能够叫弟兄姊妹得益处，也叫召会得益处。我想这个是，我开头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实在是给我这样的嘱咐，盼望我们都有一个从神来的眼光来选择来服侍，好叫每一个家在召会生活里面在神的手中都是有用的。阿们。好，那我们就要正式进到第二篇责备。好，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拣选与寻求神的引导。人生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拣选，特别是人生重要的关头所必须面对的抉择，该如何取舍，取到何处，舍到何种程度，这实在需要高度的智慧。我想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选择，有一些的选择是很简单的，比如你今天早上要吃什么早餐，每天都要选择，很快的，就可以。但是有一些人生重要的关口，你就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婚姻这件事。我想昨天的交通已经给我们 奠定非常好的基础，把各样的情形都交通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其实我们就很清楚，当我们拣选了另外一半，当我们拣选了进入婚姻之后，这是不能改变的，特别就着基督徒来讲，这是不能改变的。当这个不能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我甚至要说，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一种选择，对不对？你没有选择，如果就着婚姻这件，你没有选择就是没有结婚，你其实是选择了不结婚。 所以啊，这个其实我们有许多的时候都在那里啊，面对重要的选择，特别是在婚姻的这件事上，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它决定我们的这一生接下来要怎么走。我到底是一个人走，我还是一个家走，这是有很大的不同。阿们。好，那在圣经中就有许多拣选的事例，接下来就讲很多拣选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想亚当跟夏娃的事例我们都很清楚，当夏娃在那里受诱骗的时候，他就拣选了善恶知识树，知识善恶树。这个拣选就使整个人类堕落在罪里面，罪的元素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啊，直到今天我们都深受这样的苦恼。所以他的那个选择啊，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啊所有的罪恶的源头。阿们。好，再来第二个点，讲到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擅自拣选约旦河的全平原，并往东迁移，直到被毁灭的索多玛受了极大的亏损。当罗德与亚伯拉罕相争的时候，对不对？亚伯拉罕就说：“好吧，那你就自由的选，看你要选哪边。”对，罗德啊，也就真的很听话的选了。但是啊，这个选择啊，就慢慢的使他移动他的帐篷，对，圣经上记得非常的特别，他讲到罗德啊，就渐渐挪移帐篷，至终啊，他就住到索多玛城里面去了，住到这个罪恶之城里面去了。所以至终啊，虽然他没有被毁灭，对，神还是救了他，但是啊，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却受了极大的亏损。阿们。好，第三个讲到雅各因着看重长子的名分，他强力的夺取，终于将长子的名分转移到他身上来。好，或许我们看他的手段实在是不太好，但是神在这里看重他的看重，他在意，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想尽办法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强力的夺取啊，其实是神所喜悦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在意啊，我们放松啊，我们觉得都可以啊，可有可无啊，你知道这是一件就好像啊，在启示录所说的不冷不热的状况。不，我们需要起来做一个强力夺取的人啊，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人进入的啊，这样子啊，我们就能够得着上好的福分。好，第四个，路德原是受咒诅的摩押女子，但因她看重神及神的国，而坚持跟随她的婆婆拿尔米回到犹大地，至终她成了大卫的先祖，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们。我想路德的事，这个路德记啊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寡妇死了儿子，这个媳妇还能够一直跟着这个寡妇，的确啊，在他里面他有一个看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是因着他的药，因着他的拣选，他就得着了这个上好的福分。阿们。好，我们来一同读第三终点好吗？有些拣选是可以失败重新来过的，但一个人的婚姻是不能随便重来的，一旦成家就没法再改了，只好学习多亲近，多疼爱，多迁就，多忍耐。好，这个啊，如果我们是已经成家的弟兄姊妹啊，不能改了，不能重来了，要学习多亲近，多疼爱，多迁就，多忍耐。阿们。好，第四个，基督徒在婚姻的选择上与不信主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婚姻必须是为着主，也必须是出于主的。这样的婚姻才有神的祝福，也才会有真正的保障。因此婚姻必须要奉献，在过程中也必须清楚神的心意，知道这样的婚姻是否是出于神的。我想啊，就着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特别是从小在教会中长大，或者进到单身的时候得救了，慢慢的我们盼望就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为着主的，也是出于主的。我知道这跟世人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世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他可能根据人的才华，昨天的见证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他可能是根据人的这个外貌，他可能是根据人的能力，他会根据他的财富。但是我们的婚姻如果要真正有保障，我们真是需要知道这是为着主的，也是出于主的。因为说真的，每一个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即便我们两个再相似，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差异。这每一个差异一不小心擦枪走火，就可能闹成家庭革命。所以这一切保障的力量乃是因着神。所以我就觉得，当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实在是需要我们有一个为着神的婚姻，我们才能够有神的祝福，也才会有真正的保障。有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其实他也有很多的努力，想要维持他的家庭，想要维护他的家庭，但是当他在那里努力挣扎的时候，他才发现，哇，我的能力何等的有限，他就连自己的家都不一定能够用自己的能力 来保障他。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早早就认识这件事的一个大好的祝福，就是这婚姻若是出于神的，神就要负责来保障这个家，这个家庭是为着神的，神就会出手来保护这个家庭，这是我们婚姻生活最大的保障。所以我们也盼望在我们还没有选择之前，就能够先认识，把这件事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奉献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切的事情，这样的事，我们要懂得，要知道它是出于神，完全根据我们的奉献。我们愿不愿意把这样的婚姻摆在神的手中？我们愿不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显明，让神来安排，让这个婚姻是出于神的，也是为着神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我记得我的姊妹她说她在高中特会的时候，弟兄们在讲信息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要把婚姻奉献给主。所以她就为着这个常常在神面前有祷告，有奉献。那所以她乃是一个把这样的婚姻摆在神手里的人。那我觉得神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神会来保护，会来保守她后面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事实上，他要跟我结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暴，每一次要去我家，他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知道，若没有神，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把婚姻这件事，在我们还单身的时候，就奉献在主的手中。神会从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经过，甚至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他还要持续的保守我们的家。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盼望弟兄姊妹们，你要记住，我的婚姻需要出于主，我的婚姻能够出于主，乃是根据我的奉献。我能够把自己的婚姻一直摆在主的手中，奉献给主，交给神来安排，神就会在这样的事上为我们来预备，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会为我们来保障我们的家庭。阿们。所以这个还没有成家的弟兄姊妹们，盼望弟兄你们听见这样的话，学会在回去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件事摆在主的手中，愿意把它奉献给神，让主来安排。阿们。好，再来第五点，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在婚姻的选择上，除了以下一些实际的考量以外，你必须先确定这样的婚姻是出于主的。若你的婚姻很清楚是出于主的，并且是连于神的旨意的，这样的婚姻就不会后悔或反复无常。出于主 几个重要评量的指标：一、环境的安排； 二、圣灵的引导；三、圣经的教训；四、召会的印证。阿们。我想我们若是一个愿意奉献的人，神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引导，甚至会有弟兄姊妹们来关心，来服侍你的婚姻。那这时候能不能够就完全根据我们的奉献，好不好？盼望我们真是看重，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真是需要有神的说话，需要在神的规原则里面来执行。我想神就会在我们，若是一个乐意真是把自己摆在主手中的人，神就会在这样的事上为我们来预备。好，第二大点讲到择配的重要。本篇的主题不是择偶，是择配。那择配、配偶，你会发现下面这个字偶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昨天沈弟兄其实有很清楚的交通，他就讲到这是为着两人要共赴一轭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共赴一轭的事，而且这两个人是肩并肩的，并肩负轭，一同的耕种。这指着我们的婚姻乃是为着一同来背负神的轭。这里要讲的，我们选择另外一半的配偶，他不是为着别的，他完全是为着一同来，为着神的托付来摆上的。所以这个配偶，我们的婚姻应该彼此成为最好的配搭，在神面前一同的负轭，好吧？你如果去查这个偶字，这个偶字它就是二人并耕，两个人一同的耕种。所以这个就需要有一同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做同样的事情。好，我想回到亚当的身上，我们知道当神把亚当造好之后，会发现不好，对不对？昨天有讲不好，然后接着呢，还有神就一样一样的造物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一样一样的帮他们取了名字，为了每一个造物取名字。那其实也在那个过程中，就找为了要帮寻找一个可以与他相配的帮助者，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找不着，因为没有一个，没有一样的活物是像亚当的，是为着亚当造的。所以在那里亚当把所有的动物活物都命名了，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他的帮助者。那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知道当后来夏娃被造，女人被造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他要成为他生命的帮助者。对不对？也就是当他之前遇到那么多活物，却没有一样是为着他的，直到那个女人的出现，他就很清楚，这是出于他，也是为着他的。我想我们的另外一半也是这样，神在他的创造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半。有一天我们遇见了，我们也要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他要与我一同的负轭来担负神的这个托付。阿们。好，第四终点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零后六章十四节，你们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负一轭，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心愿，照样不容易同负一轭。阿们。好，我想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就有这样的嘱咐。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发现当一个有信的、一个不信的，事实上我们真的很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同负一轭。不要讲同负一轭，光讲同负一会都不太容易，对不对？还要同负一轭，一起去聚会都有困难，你说还要同负一轭。所以在我们还可以选择的时候，对，在我们还可以选择的时候，能够选，我们当然要选信的与我们同负一轭。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一同来负轭，这样子才能够同心合意的往前。阿们。所以这个这样的情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阿们。好，第五终点说，世人说门当户对，根据经验的观察，有一些信徒他们婚配的条件相差的太悬殊， 将来长期在婚姻的路途上会越来越难彼此适应，所以要先衡量自己，再合适的寻求相配的对象。阿们。好，其实啊，说真的，世人看外面的门当户对，我们啊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属灵光景的门当户对，对不对？因为啊，其实说真的，当我们在这样的事上，这个方向虽然一样呢，但是有的人心愿是强的，有的人心愿是弱的，有时候啊，你真的啊要啊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啊这个一人赶一千，两人要赶一万，你就发现啊，其实这个能够一起往前是很重要的。昨天神弟兄也讲嘛，对，你不能够把一头牛跟一匹马一起在那里负二，那你就会发现啊，其实这就是很不容易的，甚至一快一慢，对不对？就会把这个二扯断。所以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这样的讲究，但啊，我觉得这的确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往前，接待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就需要调整我们的步伐，一个家一同的来侍奉。阿们。好，再来第三择配的条件。好，这里面讲很多，那我要说，其实前面的部分我们若是有清楚的眼光，你就会发现这一些啊，其实事先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啊，其实我们若有不一样的选择，其实你就会面临不一样的挑战。那我说啊，这些啊，你要觉得都相近哦，其实真的会很难找，因为你说哦，身体健康、年龄、性情相投、志趣相近哈、品格、性情、属灵光景、与人共处的情形哈、都要很近，你发现哦，那可能那个找很久都找不到哈。好，那只是哈，我觉得这些的话摆在这边，弟兄们提醒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慢慢的这么多年，自己的婚姻生活也罢，听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也罢，包括昨天的见证也罢，对，你说啊，可能30年的婚姻生活过去了，还是有一些的生活习惯没有办法改变，对，像昨天讲那个马桶盖要掀起来还是要盖下去，对，这个牙膏到底要挤中间还是挤屁股，对，我想了，我们都曾经很想试图改变对方，但是哈，这么多年过去，我们都可以告诉做一个见证，对，就是我们失败了。我相当相信失败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啊，真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东西啊，你说小东西啊没有关系，如果大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啊，哇，真的很不容易。那特别啊，我也觉得啊，当然我们可以考量，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真正没有办法忍受的，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拒绝它。那如果说啊，有一些的事情啊，其实说真的，有时候这个互斥的难处，它有可能变成我们互补的益处。这个或许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像我姊妹啊，她其实蛮特别的，她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大方，你知道吗？大方到有时候我们家这个孩子会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通通都送出去了，我一样都没有吃到，这样。但是啊，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就姊妹很可爱，对不对？她的确啊，你知道，当她在那里啊，这个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出入啊，对她的，那她就啊跟弟兄姊妹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你知道这个其实啊，在我们的服事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你知道，有时候他是，你如果很严肃看待他，他就是个难处。但是啊，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欣赏他，他就成为你的益处，他就补上你许多的不足，对，有很多事情你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的，他就成为你的益处。所以啊，你说哦，这个、啊，比如说这里讲对，宽厚跟小气，对，你有时候你很难讲他真的是好或不好，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有时候借着一些的调整，借着一些的交通，它能够成为我们互补的益处。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可以有这些的考虑，它告诉我们的是，将来你的选择它就让你面对一种的情形，那你需要去调整自己， 那这里面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啊，我读过之后最有感觉的，其实啊，第刮胡五跟刮胡六，这是啊，对我们教会生活或者对我们的侍奉来讲非常重要的。第五讲到属灵的情形，指主在他身上的地位和他向主降服的柔软度。我觉得啊，如果你真要找一个爱主的，愿意跟你一同负轭的另外一半，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光景好，他是一个常常在主面前柔软、祷告、谦卑的人，他就常常从神蒙光照。这样的人啊，是可以很好的配搭，甚至在将来啊，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也更容易能够一同的同负一轭。接着呢，就是与人共处的情形，就是啊，他跟人的互动到底怎么样？他到底是一个孤僻的人？为着教会生活，其实我们与人有许多的互动。那这个互动啊，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他，他跟人关系好不好？如果他老是啊，很容易变成一个紧张气氛，那你就知道不容易相调，不容易配搭。那这个啊，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接下来讲到关于容貌的问题，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会看外貌，但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忘记在什么。如果我们的外貌其实常常会改变，对不对？其实你看看，看看，如果你现在看不清楚，你就看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你懂吗？你加三十就变成他们了，你再加三十，那就。你其实说真的，耐看的时间不太长了哈，所以哈，其实说真的，外貌它是一时的，是为着暂时哈，让我们能够吸引另外一半。但是说真的，我们里面那个向着神的柔软和谦卑，那是更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选择里面属灵的光景，愿意向神柔软谦卑。然后呢，能够容易和人相调的这样子啊，其实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对神国的开展是会更有益处的。
好，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一堂说到择配啊，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婚姻是跳得进去跳不出来，那世人可以跳得进去啊，也可以跳得出来，为什么这个是根据神的话，因为啊，在四福音里头主耶稣啊，他亲自说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那你说，像昨天晚上你看那个景弟兄，他说，这个在他说在夜色迷离之下，哇，听到有一个人弹这个古典，拿着吉他弹这个西洋歌曲，弹到早上四五点，哎呀，真是迷人啊，对不对，所以啊，我就糊里糊涂了，就是所以啊，当这难道有神的拣选在里头吗？我在说是，即使你没有在信主，你有，或者是你信了主，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神所配偶的，千万要记得这件事。所以圣经上说到神所配偶的人就不可分开，今天我们人，没有办法跟神来相对，所以，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头，要尊重，说婚姻，当在 众人中间，受尊重。所以，我们基督徒，遇到这个，我们是非常受限制，你可以跳得进去，但是，不一定跳得出来，所以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慎重的选择。那这边，第一还特别说到，配偶，不是，不择配啊，不是择偶，择偶是什么意思？我是男的，只要什么动物界什么，只要是女的就可以了，这叫择偶嘛，对不对？ 像我以前也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一看到说，哎呀，每个都合适啊，搞错了哈，你是在啊择偶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在择配，啊，配就是说啊，你要知道你有你的身份，是吧？什么东西配不配你，对不对？啊，当初啊，亚当站在这个伊甸园的里头啊，神把各样的动物啊牵到他面前走过去，他也在看这个到底配不配啊？好像不配，看看自己就不配啊，对啊，啊，所以啊，一个个这样的走过去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配的啊。那这边特别讲到说，啊，配偶，啊，这个字啊，是啊我们在恢复版圣经啊李弟兄特别选的一个叫做磊字边的偶，不是一个人字边磊啊，啊，一个合在还不是合啊，就是三横在一竖哈，啊，在这样子，这个是磊是指的农具的意思啊，意思说这个配偶的偶啊，是说啊有一个农具什么是让两个人拉一起一同拉的啊，所以说啊。神在这个李弟兄选这个字的时候选的真好，意思说所有的婚姻生活里头啊，应该是 大家一同来承担的，啊，所以啊，渴望我们呢，啊，都有这样子的看见。那其实我自己刚才说到，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刚刚开始进到服事以后啊，也有一段时间啊，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呢，不太懂得哈，所以啊，但是我到后来有一个很强烈的里面一个引导，就是啊，啊，不能够与不幸的啊这个来共赴一二，所以说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娶一个是吗？要是姊妹的啊，那因为我呢在大学里头服侍也多。哦，其实啊，很多爱主的姊妹也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啊，哈，哦，啊，但是我里头也在问主啊，到底啊，哈，哦，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时候是时候，对吧？但是很奇妙的，啊，我在里面有很把我自己的情感啊，我是啊，好好的收藏起来，我不随便的把它打开来，啊，所以啊，我观察了一段时间，这个不是。在观察的这个也不是啊，那这个每次 啊不是的时候就问主啊，到底是谁是啊？哎，主就常常告诉我一句话，我要把最上好的给你啊。这个主的话一来啊，你要把上好的给我，那我就很安息的啊，我就懂得把自己的放下来。那我们这边信息啊，后面的讲到说啊。这个择配的时候有很多的条件，但我在说这个你在尼迪翁写的那个初信造就里头啊，都可以看到他详细的说明，他每一个，啊，都有详细的说，但是啊，这些都是啊，哦，客观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等一下我会摆到最后面再说，哦，那这些啊，像有一个姊妹啊，就是啊，她要去结婚的时候年纪也很大，哦，她最后开出三个条件啊，人家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啊，他后来就写下来啊。但是有一天呢，啊，他结了婚，是吧？他有一天在翻到那个盒子里头，看到他当年写的啊，人家同事替他写的征婚启事啊，贴在巷口的啊。结果他开出来的三个条件，哎呀，都合了啊。他里头啊，实在很敬拜主啊。所以啊，其实啊。你们呢有条件，你们也尽管开哈，但是啊，但愿有一天呢啊，你们开出来的但是我盼望你们要经过一个过程，啊，要好好的寻求主，啊，因为这个寻求的过程是不简单的，啊，那我再说，需要奉献，到底什么叫做奉献？啊，可能很多人就说，哇，主啊，我把我的婚姻呢，啊，交给你，我告诉你讲。这个根本就不叫奉献。那你说到底什么叫奉献？好，我做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是 跟我的姊妹交往啊，很特别啊。是啊，我一直到我大学啊，因为要学医，读了7年啊。我到了大学6年级的时候啊，终于有一个姊妹跟我开口了，她说啊，蔡弟兄啊，我对你的婚姻啊很有负担啊，我要帮你介绍一个姊妹，对吧？我就很好奇啊，我就当天就问他，因为跟他很熟啊，我说你到底想介绍谁啊？他就很直的告诉我说，不是我们会所的啊，我要告诉你啊，那个你可能认识的。他一讲名字的时候，我说不要啊，我们对他没兴趣啊。那很非常斩钉截铁告诉他，那隔了半年之后啊，他看我也没什么动静啊，然后有一天他又找我来交通啊，蔡弟兄啊，哇，在主面前祷告了很久，主一直高摩我啊，有一个感觉啊，要把这个姊妹介绍给你啊。我说啊，他到底换了谁了哈？结果他说啊，还是他。那这次我就更斩钉截铁告诉他说啊，所有的姊妹都可以哈，就是啊这个姊妹啊，不是我绝对不要。哎呀，那个姊妹啊，真为难呐哈，要做老仆人呢也不简单呐，啊，就啊又隔了半年哈，总共隔了1年哈，啊第三次啊，这个姊妹啊再跟我提，她说啊，蔡弟兄啊，啊你现在已经啊大学7年级了哈，那马上就过不久要当兵了。啊，你要不要再考虑啊？哈，这个从前跟你提过的事，啊，我就说，主会预备哈，这个我不需要你意思啊，啊，那我知道他的意思哈，他还是要旧人重提啊哈。那后来那个姊妹当天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弟兄，我觉得你在这个择配的事情上面啊。”你并没有奉献出来，啊，所以我请求你一件事情啊，你好好为这事祷告。说你到底有没有为这事情祷告过？我就啊想说啊，我有祷告啊，啊，所以我回到这个医院的宿舍，我就为了这个事情啊，我每一天都跪下来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不是我的选择。”啊，是你来替我选择，啊，我把主权呢，啊，完全的让出来。我说，奉献就是啊，你把你选择的主权呢，啊，让出来。你若是啊不把你的选择啊，主权让出来啊，主是没有办法做的。啊，我记得我在那边呢，啊，每一天啊，趁着室友啊离开的时候，我就啊在宿舍里非常慎重的，连续的每一天为着我的婚姻呢，啊奉献出来交给主。而很奇妙的，我这样子祷告了2个礼拜，主跟我说话了，主就问我说：“啊，就是那个姊妹。”他说啊，主先问我说：“啊，你觉得你这个认真过教会生活啊6年多啊，你有没有改变？”我说：“主啊，我变化很大，啊，我不是啊6、7年前的，啊。”他说啊。难道人家没有变？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跟这个姊妹啊，在大学1年级啊，我们啊一同呢，在服事上配搭，啊，配搭高中的。那因为啊，那个配搭的时候啊，就是把我一个弟兄跟他啊一起摆在一个高中服事里。我们讲到说，这个孤男寡女啊，寡女啊，在一个房间里头交通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那个姊妹啊，每次来找我交通的时候，我就避开啊。后来那个姊妹啊，很气我说：“你这个配搭搞什么嘛，对不对？”啊，最后到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找到服侍者，他哭诉啊，他说：“蔡弟兄啊，哈，不肯配搭。”哈，我说：“我哪肯不肯配搭？”我说：“我请你们再多派一个弟兄哈，或派一个姊妹，我们一同3个就好好交通嘛，对不对？”所以啊，我连我很气的姊妹啊。为什么在别人面前控告我？我说这种姊妹啊，我将来不要。哎呀，到后来啊，我到大学啊7年级，我跪这边祷告的时候，主说：“人家啊有没有改变啊？你知道吗？”我说：“主啊，这个 我是变化很大。对哦，时间也过去了，他在主在他身上有没有制作啊？我不晓得。所以啊，我是被主啊屈服的，说好，我说主啊，我给你一次机会啊，我去跟他打电话，约他出来见面。若是啊见了面啊，他变化的话，我们呢就开始交往，我说主啊，这是你发起的，不是我发起的。我再说我不要哈，结果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啊，就按照里面的感觉啊，只好去打了这个电话啊，打了电话啊，把我的姊妹约出来以后，一见面以后发现，哎呀，这个完全我不认得啊，我当年认得的姊妹就不是她，就不完全不一样。哎呀，当天呢、啊，我们呢、啊，什么会也没有约，就在马路上压马路啊，走了5个钟头啊，哎，走得很辛苦啊。啊，但是啊，那一次啊，对吧？就决定了啊，她就是我的现在的姊妹。我的姊妹先要不要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淑君啊，站起来一下。好，请坐。好，我跟我的姊妹啊，我们结婚了39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啊，里头一直觉得主是把最上好的给我。那这个东西啊，我因为我完全把自己的婚姻是奉献出来，不是照着我的拣选啊，是照着神的拣选啊。那我再说啊，这篇信息后面讲到说，外貌是不可靠的，因为外貌都会过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世间的外貌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有一天呢，很多弟兄啊，他们的拣选的对象啊，都是我们叫做外貌协会的，就是看上这个外貌。但是呢，圣经上有一句话在箴言呢，就说到，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啊金环戴在猪鼻上，这很难听啊，意思是说，不是外貌的问题，是内在的问题，一个人最美的是啊，是里头的美，是吧？里头的生命的问题，你的经历的问题，外貌容貌有一天都过去。刚才弟兄讲得很好啊，你要。你跟你的姊妹要约会的时候，你看看你的看看她的妈妈，你就知道将来的你的姊妹啊，就是跟她妈妈一模一样。我的姊妹真的很像我岳母哈，现在我所认识的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但是我跟她交往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时间呢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需要真的要懂得人里头的东西。人里头的东西啊，那是更重要的。那我们常说啊，当年我自己也是外貌不好，所以啊，很多人呢、啊，姊妹也都要、没有主动的去跟我提出来任何的事情啊。像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大五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说要帮我介绍，我也很高兴的啊，拿了电话，才打第一次，下一次就告诉我说出局了。哎呀，所以我就说，你说自卑感蛮重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在说，外貌不重要，人美的是呢，你不要有一天呢，你找到一个金玉其外啊，败絮其内的啊，就里面的那里面的，你找生活婚姻生活的话，哎呀，真糟糕，很难相处啊，对不对？徒有这外貌啊，这是没有用的哈。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多的要操练啊，这边信息这边讲的说不用啊，这是我20多年前写的信息啊，他说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整理你的容貌，反而要多追求基督，活基督，因为很多是貌由心生啊。你看呢，亚伯拉罕呢、他要为他的妻子啊撒拉啊买一块墓地的时候啊。去啊，跟当地的赫人呢、要买这块地的时候，麦比拉洞的时候，那赫人就说啊，他说啊，你是我们中间呢、神的王子， 啊，我记得李弟兄在那篇信息啊，特别就说到什么叫做分量，是吧？有神就有分量，没有神呢、啊，你所有的外面的这些条件呢、啊，哈、啊，有一天的话都要过去，啊，但是啊，神是我们的里头的分量，所以说啊，我们要好好的要操练我们的灵，啊，当我们的灵啊，基督加多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呢、啊，在人面前呢、啊，就有分量，啊。那感谢主，所以他这里讲的说、啊、第五点说到要注意心照，外面的财富地位啊，属世的名望、干财，甚至所谓的身心的健康，啊，我在说，有的人是说身心的健康很重要，我当医生的强不强调？强调，但是谁知道明天？啊，明年我能不能够站在这里？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啊。这些东西啊，有一天都是不可靠的。像有很多啊，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姊妹，当初啊，他们的婚姻呢、啊，都是看上啊，对方啊啊，家世啊啊背景里头啊，有一些财富。等到结了婚以后，你知道，真是后悔啊，是吧？什么都没拿到啊，啊，反而是一大堆的羞辱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啊，都是不可靠的。有一天呢、啊，会改变。啊，最重要的是啊，我们在择配的时候要看呢、啊，他的缺点到底是什么？啊，你要把他的缺点通通要看出来，那也要看看你的缺点是什么，是吧？那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啊？啊，你要知道，若是啊，啊，这个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是吧？对方啊，啊，讲起来也是很浪漫的，啊。浪漫就是懒得美化的意思，啊，什么东西啊都不用整理啊，很浪漫呐、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讲，两个人的缺点撞在一起啊，有一天呢，人呢、啊、你要家打开啊，麻烦呐、啊，是吧？根本就进不了门呐、啊，里面堆的堆积如山呐、啊，是吧？为什么？两个什么个性都很相似，是吧？你以为这个都是好的，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吧？他的缺和你的优点呢、啊，能不能够互补在一起，是吧？若是、啊、他是、啊、很殷勤的，那你是软的，啊，可能真的是要需要依靠他，对不对？啊，像我也是，像昨天的信息讲到说，这个他们去就文荣了、啊，说到说、啊，这个一个爱听什么音乐会，一个是什么啊，坐在那边都很累赘，像我的姊妹也是啊，每次跟我讲的巴哈啦，啊，跟那个什么这个协奏曲啊什么，好多个多好多好，我带你去听音乐会，可是我一坐到音乐会啊，我就都鼓起来了，啊，我那边都不懂啊，那所以说两个人呢、啊，但是也很有味道啊，每次啊。约会，他说我要带我去听音乐会，我都说好，啊，甚至结了婚以后，他说要去音乐，我也说好，啊，这个叫做配起来，哈、啊，对吧？总是要有一个人，你看这个我的家也是，你看有的人来到我家说，哎呀，这个你们家布置的好漂亮啊，对啊，这个花花草草，你要知道蔡弟兄啊，都是看着线的，要不要直直的哈、啊，歪一点的椅子啊，要把它拉正哈、啊，所以我家以前呢。若是啊，我去找一个跟我这样的性格的姊妹，我想我这家徒四壁啊，哈、啊，啥也没有啊。现在我的姊妹就是很浪漫的、啊，哎呀，给你挂一个有类似的窗帘呐、啊，啊，这边插一个小花啦，啊，这个你要享受人生呐、啊，啊，所以你就是要找一个什么，我的缺的哈、啊，是他什么可以补在一起的，啊，你若是找的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在婚姻里头啊。啊、哦，那个是啊，还比较可靠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对方要爱主，啊，要有服侍的心愿，啊，要看重教会的生活，啊，你可以看到，路德就是看重神，啊，还有神的国，是吧？所以他的拣选蒙神的祝福，啊，甚至我们就说，连雅各，哈、啊，他也是啊，看重什么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圣经上到新约的时候说啊，啊，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啊，强力的人，就得着了，哈、啊，就夺得了。那所以说啊，这个召会生活啊，是我们的长子名分，是吧？你要找一个可靠的话， 啊，要找到宇宙全宇宙中啊，只有神是最可靠的。你没有神啊，真是虚空的虚空啊！啊，要有召会生活，是吧？召会生活是我们的长子名分，是吧？你没有长子名分呢、啊，是吧？你要知道，在外面很多的忙碌啊，但是啊，你到回来觉得人生是一场空虚啊，啊，而且你的婚姻呢、啊、更没有保障。当你看到对方是一个爱主的啊，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你的婚姻呢、啊、真的是有保障啊。好，这个。我们接下来啊，第六点呢、啊、很重要，对单身的啊，说啊，勿对对方要求过高而忽略自己的装备，啊，今天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啊、就在那边挑，啊，他挑的时候，他觉得，哎呀，看来看去，啊，这个好。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就有一天、啊、跑来找我交通，哇，他说，蔡弟兄。他一直很尴尬、啊、一直讲不出来。讲到最后，我说你是要讲你想找一个姊妹对不对？他说是哈、啊。他就说、啊、就啊，我很想要啊找那个姊妹。我说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们是几个月前呢、啊、帮他才介绍哈、啊。我说你这么有眼光啊，那个姊妹是我们中间最好的姊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啊、你配不配啊？啊。我刚刚前面信息上面写的门当户对啊，我要讲门当户对啊，不是指的我们上面这一代父母亲啊，啊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完全都不是，我们是指的当事人对不对？他这么爱主，他侍奉心愿这么强，但是呢，你的情形怎么样？啊，那两个结婚起来，哈、啊，你都跟不上他的脚步啊，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你的属灵情形弱。好，你可能要找的一个对象什么？要找了，你不要那个啊，找了一个什么在海外开展的。我告诉你，海外开展的，你跟不上他的脚步啊，对不对？啊，你要找一个什么啊，属灵形象跟你说差不多的，或者是比你再好一点的啊，那这样子的话还可以配得起来，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指的这个东西哈、啊，但是呢，有一点我还要劝年轻人呢、啊，好、啊，这边在第二点说的。不要忘记你在挑剔别人的时候，别人呢也在挑剔你。啊，有时间没有了。啊，他说我们的外貌和家世啊，固然会无法改变，但是啊，你不要天天做白日梦，浪费时间，不如脚踏实地的抓住机会，充实自己，好好的操练灵，啊，生命长进，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许多年轻人啊。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唯一的最大的本钱就是可塑性很大，啊，因为可塑性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服侍者在高中的时候不怎么样，一进到大学服侍啊，一半学期下来变化好大、啊，这个就是什么？主在他身上成分加增的，他的分量加增的，啊，今天呢，他择配的条件呢，他就提高了，是吧？所以我们若是在主面前好好的有装备，其实啊。两三年的时间呢，哈、啊，时候到了，哈、啊，这就会出现。那最后一点说啊，要如何服侍婚姻呢？就如何来做媒人呢？哈、啊，不过有一句话说啊，俗话说啊，新娘过了门呢、啊，媒人呢就什么丢过墙，有没有听过？啊？有，我以前，所以我每次、啊、帮人家介绍婚姻的时候，我也知道有一天啊都要被丢过墙的哈、啊，但是、啊。我们还是盼望教会中啊，有一班人呢、啊，愿意拿起负担的啊。那要记得，我们来是做老仆人，你不是做主人啊。你要知道，在这宇宙中间呢、啊，有神啊。我们虽然有负担为年轻人来介绍婚姻的时候，但是我们里头啊，要像那个老仆人一样，有很多的仰望跟祷告。主啊，到底啊，谁是最合适他的？哦、我们若是、啊、不帮助他们呢、啊，很多年轻人呢、啊，他们凭着自己的选择是很可怜的。所以我当初我也很感谢，每一次碰到介绍我的姊妹的婚姻的那个姊妹的时候，我总是深深的鞠一鞠躬哈、哦。是啊，他很有眼光啊。哦、当初我是有眼无珠啊，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啊，神是最大的啊、哦，神当初啊把我征服了哈、哦，今天呢、啊。在神的手中是非常的稳妥哈，所以啊，我们像盼望这个交往的时候啊，哈， 在这过程中间做老仆的人，你在面前要很多的祷告仰望啊。那还有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感情啊不要太快的投入啊。有的人呢不太懂，像我那时候我就把我的感情啊控制得很好。我知道我跟我姊妹交往还要最后大学的实习的一年，还要当兵两年，哎呀，那三年呢是很难熬的日子，所以我的情感我是慢慢一点一点释放，所以我很多的观察啊，我没有是跳得很快，所以我是紧紧的扣住我的情感啊，一点点的释放，一点点的信托啊，所以啊，这个过程中间啊，就比较合适啊。那另外呢，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讲一下这个实行的路啊，实行的路啊，第一个我们讲到说要奉献。要记得婚姻不是儿戏，那你要把这个主权要完全的让出来，而且是我们要选择神给我们有命定的，不要选择神许可的。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许可就好像巴兰呢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他里头啊，什么看中的是财富，所以说他好几次的跟神呢寻求哈，那个寻求啊，到后来耶和华耐不住的说：“好吧，你去吧。”哈，这种去啊，不叫做祝福。像有的人也是心里有数的时候，他祷告着主耶稣啊，哈，你要成全呐，哈，我想这个你是逼着神不得已啊，最后是什么哈，让你啊许可你去。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要选择什么？让神的命定。像我这个，我的感谢主，我的姊妹不是我选择来的，是神把我什么征服来的，把我整个打败了，我完全的屈服在主面前了，而且我觉得主选的真好。到现在为止，有一天呢，我们呢服侍者出去相调的时候，我姊妹就讲了一件事，她说啊，我这辈子啊，她说。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说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我姊妹就说我做了一生的最对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信了主，第二个是我嫁对了人。哎呀，他讲那句话我心里好高兴啊！我同样的，我也是觉得到今天我里头还是觉得主是帮我选的最上好的。那第二个就讲到说要安息的信托，因为在交往的过程中间会有患得患失的情形，许多人呢就到底会不会跑掉了，或者是什么就非常的用力用你的方法去但是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一句话，是你的跑也跑不掉，不是你的追也追不到，是你的跑也跑不掉，不是你的追也追不到，像人家帮我提亲提了一年跑不掉了是神帮我定住了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有神的时间表，我们要安息，那而且要活在身体的交通里我们要更多的活在灵里头我再讲择配只是我们在婚姻里头一半而已因为我们呢婚姻是我们的人生这个李弟兄常用烤箱来形容，你一旦进到婚姻以后你就进到这个烤箱神借的这婚姻要给我们有很多的制作，最后要成为神的杰作。所以择配择的好不好这只是择的好是半成品但是还需要后面还需要好好的经营婚姻婚姻的经营的好不好才能够决定你的这个人生幸不幸福。但是我们的婚姻生活占我们时间实在太多了，像我你看我活到现在的岁数一半的以上都是在婚姻生活里头，甚至我说要更多的时间都在婚姻的生活里头，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需要要在主面前很多的祷告和寻求。阿们。后面就请两组见证。